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盼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和你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人生的风暴还有生命低谷。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却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上帝恩典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陈优华教授，他的身高只有120公分，但他所做的其实超过许多常人平常能够办到的事情。这一切不只有靠他的努力而已，同时也有满满的上帝祝福还有恩典在其中。下面就邀请你一起来听一听陈老师他的生命故事。陈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只有120公分的这个身高是因为什么病呢？
我患有了一种罕见疾病，这个罕见疾病的全名叫做先天性软骨发育不全，先天性软骨发育不全英文是 achondroplasia。OK, 它是一种罕见疾病，那大部分的情况是，如果你的父母是正常的话，大部分的情况是基因的突变。那这个基因突变的几率是4万分之1。那换句话说，也是上帝从这4万人中间里面选择了我。
是，那我想问一下陈老师是出生于怎样的一个家庭呢？
我出生在一个军公教家庭，我父亲早年是军人，然后那个我的母亲是一个大学老师，是一个典型的军公教家庭长大的小孩。那我的祖母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OK, 我觉得我很感谢的我的祖母，在我非常非常幼年，应该讲刚生下来没多久的时候，他就把信仰带给了我们家所有的小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也让我因为了有了这个信仰，所以我觉得当我知道我自己患有一个罕见疾病的时候，我可以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来看这个罕见疾病。
是，老师您刚刚讲到说当你渐渐长大知道你有这个罕见疾病的时候，可不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童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然后有怎样的感受呢？
OK, 应该讲说我起先我并不知道，一直到长大了以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OK, 那我后来就逐渐，就是我的妹妹比我高以后，那我就逐渐的了解我跟他们不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 当然我的父母是很早就知道，我的父母据说是在我五个月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患有这个罕见的疾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也带我到了很多的医院去就诊去检查，那最后是在台北的一个儿童保健医院里面去确定了就是我患有这样子的罕见疾病。那所以我的身高就是一直跟同年龄的小孩子来比是矮很多的，就像我现在的身高是120公分也是一个六岁小孩的身高。那所以可以想象嘛，小孩子都很顽皮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他们就会矮冬瓜矮冬瓜大头小身体啊这些的东西，但是我其实是一个很凶悍的人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也从来不甘示弱，我觉得很感谢神给了我一个这样子的性格，这样子并不会是一个躲在角落哭泣的人这样子，那我会有这样子的勇气去面对这样子的群众，譬如说他们骂我矮冬瓜那大头小身体，那我当然不能回骂他们这个，那我就会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或者是说他们喜欢弄我的头，当然我就弄不到他们的头，我就会用脚去踢他们的膝盖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校园霸凌吧，那我应该是早期被霸凌的第一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可是我会用一个正面回击的方式。
是，那我们刚刚听到了陈老师在小的时候在校园的经验，但我还是想请问一下陈老师，如果那个时候您是一个有信仰的小女孩，刚开始接触这个信仰，那你怎么跟上帝回应你的这些经验，还有你怎么样面对信仰，把它摆到这些经验里面呢？
OK， 我觉得我刚刚讲了，我很感谢我的祖母把这个信仰带给了我们。那小时候是跟他一起睡一个房间，那当我跟他睡同一个房间的时候，那我们在睡觉之前他看我都会一起做一个祷告，那当然那时候的祷告都是千篇一律的，就是会希望我长高，
是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现在可以讲说我的身高并没有长高，但是我觉得上帝让我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高度，所以说上帝的意念是超过我们的意念，他不一定照着你所求所想的给你，但是他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是，那在当时作为一个每天晚上祈祷的小女孩，渐渐觉得上帝好像没有回应你的祷告。我想老师刚刚讲到说人生高度的不一样，这可能也是长大以后才发觉到的，但是在那个当下童年的时候觉得上帝好像没有回应您祷告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看这位上帝的呢？
不可否认当然是会有一些埋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在这个埋怨的里面就是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有一根我无法拔除的刺，因为这根刺一直到我现在都还在跟我在一起，为什么别人都没有这根刺，但是我一直有一根我无法拔除的刺。但是在很多生命上的经历里面就会让我知道其实这根刺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恩典这样子。那我也当然很有点像保罗一样想要把这根刺拔掉，但是很多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我就会发现其实上帝没有将这根刺拿掉的原因，他是要让我看到更多更多的恩典。那譬如说第一个可以讲到的恩典就会是生活上的不便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不可否认目前大部分的措施都是为一般人设立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必须要用一些方法去解决我生活上的问题。
嗯，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造就，不是一个阻碍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譬如说我晓得我洗手的时候我会够不到水龙头，
是
那我就会要抽一张纸然后用那个纸来沾湿的水然后来洗我的手这样子的情况。那这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我觉得后来我发现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比一般人强一点点，那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有这根刺神造就了我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恩典。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国外的时候我曾经去美国和英国念书， 刚开始当然是会有点担心，因为我一个人然后这边要这样身体上的不方便，那会不会说有一些问题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反而就是发现说在我国外的那段期间，我经历到很多的恩典。那第一个部分是讲的是在美国，我是在美国玛丽兰大学念的硕士。
是。
那在美国玛丽兰大学念硕士的时候，我有打工，我在一个图书馆打工。
是。
然后有一天我跟我的老板一起搭电梯，那他就发现我没有办法按到电梯的按钮。然后那他就说Oh, it's very unfair to you. 我说 No, I can sort out this problem. 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大近视眼，我可以用眼镜来按电梯的按钮。
是。
他说 No, I have to sort out this problem. 我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所以他就马上打电话到玛丽兰大学的校本部，然后让玛丽兰大学校本部的所有的电梯的按钮都挪下来。
是。
那这是我在美国经历的恩典。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在英国经历的恩典，就是我是在英国薛菲尔德大学念的博士。那当我第一天跟住宿部报道的时候，那当我去跟他们报道的时候，他们就我派一个人让我去了解说宿舍有哪些地方是需要调整的。然后我就开出来了八项东西需要调整，譬如说洗手台啊、衣柜啊、床啊这些东西。那结果我很讶异的是，他们在这48小时之内把所有的那个措施都调整完了，都能够配合我的需求。
是。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根刺真的是让我看到了恩典，是上帝让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信仰，实际上上帝会保护我们在每一个地方，不论我们在哪里。那所以我们真的不用害怕走出去，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往前迈进。
是。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哦，刚刚您说到您渐渐开始觉得说自己的生活会有这些障碍出现，但是这些障碍对一般人而言其实可能是相当自然的一件事。像老师刚刚讲到洗手、按电梯，这些其实我们平常每天都在发生，但对于老师这些东西是需要帮助的。有没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不好意思，或者是这些其实一开始当你没有经历到这些恩典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埋怨呢？
我必须说这个信仰给了我一个正面积极的看法，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所以我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比较是着重在从上帝那边寻求智慧来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比较不会把焦点放在说我有什么困难，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上帝给了我一个信心，这些问题我一定都可以慢慢的克服。所以当我就会用个比较正面比较积极的态度去看它。因为我们那时候你就会相信，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觉得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信仰，在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就比较不会去有太多的埋怨，当然偶尔还是会有。
是。今天坐在我面前的是陈优华老师，他的身高只有120公分。我们刚才听到了许多他生活中的经验，这些经验无论是洗手、按电梯，他可能都需要靠旁人的帮助。不过在这边我还想问一下陈老师，在你人生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你经历到了一个障碍，然而这个障碍你知道其实身边的人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的呢？
好，不可否认就是说我的这根刺让我生活上会遇到一些问题，让我会遇到一些障碍。我想有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大概就是属于就业的部分。
是。
那有两个就业的关卡，那时候确实是仰赖神，然后才能走过这个困难的过程。第一个就是大学 快要毕业的时候，
是
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念的是辅仁大学图书馆学系。那在当时我的功课很好，那老师们都觉得说我一定可以考取所谓的国家考试，就是高普考，因为当时的图书馆都是公家机关，所以一定要经过高普考才能够进去。那老师们都认为我可以考上高普考，那我也自己信心满满。可是当我拿到了高普考简章的时候，高普考简章的第一条就是高度骑行者不得报考。
是
啊，当我看到这条简章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还没考呢，这个门就关上了。那我的未来在哪里呢？那我难道以后我没有办法自食其力吗？那我必须说，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打击。那我也确实沮丧了几天。可是后来我看了一本书，叫做《轮椅上的画家》。OK， 那本书有一句话，确实给我了很大的激励，那就是当上帝关上明善门的时候，他必定会为你开另外一扇窗户。
是，
当上帝开上一扇门的时候，他必定会为你开另外一扇窗户。所以我的人生有了一个大转弯，那我去开始修了很多的电脑课程。
是，
因为当时图书馆正在自动化这样子，那我也去美国玛丽兰大学念硕士，然后所以我的人生就走向了资讯的这个部分。然后后来就在我念玛丽兰大学硕士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我以前的老师，那时候正在立法院服务，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就是说我可以利用青辅会海外学人归国的制度到立法院服务。所以后来就是我念完硕士之后，那我也用青辅会海外学人的制度，那到了立法院电脑中心担任系统分析师。
是。
那我想这件事情我想要讲的就是说，高普考的门他把我关上了，我没有办法去考高普考。但是我念完硕士以后，我还是进到了立法院，那也是一个公家机关，做了系统分析师。我在立法院系统分析师做了10年。
是。
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其实这只是一个等候的功课，也许你所要的东西你当时上帝没有让你马上得到，但是你最后他是会给你的。我想对一个在信仰追求的人里面，你要想，我们可能要知道，就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马上可以得到的。
是。
然后这样，有些东西是你等候以后你就可以得到的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我要想分享的一个就业的经验，就是在我英国博士快要拿到的时候，在英国念博士的第二年的时候，那我就喜欢上了英国，那我希望我能够在英国工作。那我也知道我自己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呢，我在博士论文还剩下头尾两章的时候，我就开始找工作。那对于我来讲，我非常容易拿到面试的机会。
是。
但是我很难拿到一个工作的机会。那我是上至英国最北的亚伯丁，下至英国最南的雷丁，我都去过这样子的情况。我曾经有一个礼拜到伦敦3次去面试。
是。
所以大概经过20几次的面试，我终于在2000年的9月我拿到了布鲁内尔大学的教职。
是。
OK。那所以我后来就进入到了布鲁内尔大学工作。那在来到了布鲁内尔大学工作的时候，我才知道说这是上帝特别为我预备了。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教职，那教不是一个博士后研究，因为博士后研究是有期间的，
是
教职是一个终身职这样子，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在伦敦，但是它是在伦敦的边缘，不是在伦敦的市中心。那因为它在伦敦的边缘，所以它有 可以享受伦敦的那个地铁的系统，嗯，这样我不会开车，
是，
如果没有一个地铁的系统来支持我的公共交通的话，那我的出入就会很困难，
是，
但又因为它是在伦敦的边缘，不是在伦敦的市中心，那所以它的生活费不是很高，
是，
那因此后来我就晓得再到本廖大学工作，那其实是上帝特别为我预备的。这再一次的让我知道，就是说在二十几次的面试之后，我拿到了一个上帝为我特别预备的工作。
是，我们听到老师这样侃侃而谈，不知道在收音机前或者是在听 podcast 的您，能不能想象这样侃侃而谈的一位女士，她竟然是一位只有120公分，其实生活到现在为止还是需要很多帮助的人，但是她可以这样从容地面对这些困难挑战，甚至是把这些挑战当成上帝给她的恩典。这些事情其实是让坐在她面前的我相当感佩的。但我还是想问老师，刚刚您说到这个很多时候生活或者是我们的生命经历的是一个等候上帝安排的一个过程，但在这之间您是怎么样子体会到说这个对您而言是一个等候之路，而不是上帝要为您转弯的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等候跟转弯是一体的两面。 OK，应该是说你先要有一个等候的心，然后上帝就会为你预备道路，那是往左往右我们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常常会跟别人说，我们要给上帝机会也给自己机会。如果我们常常都走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没有给上帝机会也没有给自己机会。那您刚问我说我怎么会知道，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是跟属灵同伴的交通这样子的，那第三个就是环境的印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祷告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和上帝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常常意识到我现在我常常在祷告中我突然又有一个亮光，说我可以做某一个研究，在祷告中我某一个问题我可以怎么去解决。所以那个祷告的时光是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接触基督信仰的人，那我会建议你，你也试着自己祷告看看。那不需要有什么华丽的词汇，就是将你的所思所想，你所经历的，你所困难的，就把他耶稣当做一个朋友来跟他们倾诉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也就是你给上帝在你身上工作的机会。
是，老师，我在您身上看到您有两个很大的特质，一个当然是先天的，您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在专业上面你也是一个表现优异的人。在这两者角色之间的时候，您怎么样子去顺服一个看不见的上帝，或者是您怎么样子可以放下自己很多时候可能是你能力很好带给你的自信，然后要选择去顺服呢？
我想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先看到自己的有限。
是。
因为譬如说我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
是。
其实我会知道有很多事情是靠着我自己是不行的。那哥林多后书讲一句话嘛，上帝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OK， 所以当你看到自己的有限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给上帝一些无限的想象，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完全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这样子的情况。可是如果你一直把自己无限扩大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装满杯子的水，那个没有水可以再进来了，那你怎么能够再看到上帝的作为呢？
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听到了陈老师他的求学过程还有找工作的经验，这些当然都有他过去的努力以及他在专业上投入的时间，但是他也在这个过程中看见上帝的作为。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
陈老师，在您一路成长的过程中，您在慢慢累积自己的专业能力的过程，那你也的确不但克服了你原有的障碍，你也逐一达到了，这会让你有一个骄傲的性格吗？或者是觉得自己其实就算有障碍，但是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会有这种心结在吗？
我确实在这部分其实我是有被神大大的管教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管教是发生在我高中的时候，那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是以榜首考上了圣心女中。
是。
那当我以榜首考进圣心女中的时候，我觉得瞧不起任何一个同学，因为我想我是榜首，然后那你们算什么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念书的态度有就变成马马虎虎。那所以我的成绩也就变成普普通通。我最记得我高一的时候就是很多科的成绩都是低空掠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我高一因为是榜首，所以我拿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奖学金。那可是当后来学校就把我的奖学金取消了，因为这个学生的成绩也是普普通通低空掠过。当我发现我的奖学金被取消的时候，这一刻老实说我才进入到一个很深的醒思里面，我太骄傲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了圣经上的一句话，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击打骄傲的人。
是。
那当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醒思的时候，我就会慢慢的去修正我的态度。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不要害怕被神管教。我很感恩的是说我被神管教的时候是在我高中的时候，还是我一个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所以我就知道怎么去修正。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被神管教就会一蹶不振了，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应该从一个正面的角度看，当你被神管教的时候，应该是神给你机会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后你应该要用一个感恩的心。
是。那老师，我还是想继续问下去，就是当老师在成长的过程要上大学或者要决定要出国念书做这些决定的时候，老师是会紧张的吗？当自己一个人，特别是要到国外去，可能不是很多人有留学的经验，但是要一个人只身，然后带着可能有不方便的这些背景要出国的时候，要面对的时候，老师是怎么样子的心情呢？
那当然是会有一点点害怕，因为是自己一个人，身体又有一点点不方便，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接触了这个信仰。那这个信仰让我有一点点天不怕地不怕的这种性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虽然会有一点紧张，会有点焦虑，但是总是会觉得说上帝跟我同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常觉得一个有信仰的人，即使你会焦虑，你也知道上帝是你的避难所，那你也不会太害怕这样子的。因为人家讲嘛，在爱里没有惧怕，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 我只会着重在就是说怎么去解决我所遇到的困难这样子的情况。
是，那老师我还是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是老师刚刚提到了您在就业的时候您意识到可能有一些障碍，但是在人生的过程中您还有经历到什么经验是您觉得是别人帮助不了您的障碍吗？
好，我觉得有一个障碍别人帮助不了我的，就是说是婚姻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是一个正常的女人，那少女情怀总是失，那我也常常会希望跟别人一样，就是说有一个男朋友啊女朋友啊会有小孩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也是曾有这样子的梦想。
是。
可是后来我当然知道逐渐知道说这不是上帝为我预备的道路。
是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我知道这不是上帝为我预备的道路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没有婚姻其实是一个恩典这样子。
是。
因为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专注在我自己研究，那我也有很多的时间跟学生相处。那在去年四月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120公分的爱， 是由城邦文化集团的启示出版的。那这里面是描述我跟学生之间互动的故事。有人就又问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故事可以写？那我后来就晓得了，就是因为我没有婚姻，我是一个人，所以我可以花很多的时间跟学生在一起。我几乎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就跟不同的学生吃饭这样子的情况。可是今天如果我有家累，应该是不可能说每天晚上跟学生吃饭。所以其实上帝对你有一个不同的安排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样子一个不同的安排的时候，如果你愿意顺服的话，那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恩典。
是，老师，我们刚刚讲到了您除了是一位自己打拼过来有这些学术成就或者是事业成就的人以外，现在您作为教师这个工作，其实它同时也是帮助别人的一个工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您在帮助上然后帮助学生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生命以及信仰的体验呢？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属于帮助学生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属于学术研究上面这样子。
是。
那我先讲在学术研究上面。那我觉得在学术研究上面的东西我学会了顺服。
是。
那尤其是在我申请科技部杰出奖这件事情上面。
是。
我是2009年回到台湾。那当时在回到台湾的时候大家都说我很优秀。那所以我也在那一年就是我申请了科技部的杰出奖。可是当时我没有拿到科技部的杰出奖。那时候我确实觉得你们不是都说我很优秀吗？那为什么你们不给我科技部的杰出奖呢？ OK， 然后可是我那时候我不知道答案。然后呢后来过了没有多久，那个我们当时的校长就推荐我去申请杰出人才基金会的杰出人才讲座。那当我看到杰出人才基金会的杰出人才讲座的时候，后我觉得那都是德高望重的人来申请，可是我们校长对我很有信心，然后我就申请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也拿到了杰出人才基金会杰出人才的讲座这样子的情况。那后来我才了解说这两个奖其实是有排他性的。那如果我拿到了科技部的杰出奖，我就不能拿杰出人才基金会的杰出人才讲座。
是。
但是杰出人才基金会的杰出人才的奖金是科技部杰出奖的奖金的六七倍。
是。
所以后来再一次就让我觉得是说上帝永远都是给你最好的东西，也许你自己并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这是第一次科技部杰出奖的申请的一个经验。还有一个是第二次的经验是在2016年， 因为我的杰出人才基金会杰出人才讲座是五年期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是2010到2015年我是拿杰出人才基金会的杰出人才讲座，到了2016年我就申请了科技部的杰出奖，然后呢同样的我没有拿到这个科技部的杰出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辗转知道就是说那是因为某一个委员对我的申请有一些意见。我听到以后当然是很不高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可是后来有一个活动里面那个活动里面有很多人参与，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委员，其实当时我的怒火中烧，然后我那时候很生气，可是那时候上帝对我说话，上帝对我说你要去跟这个人请教，
是、
然后他说你要谦卑下来这样子的情况，这是上帝当时对我说的话。其实我是一个个性很好强的人，如果上帝不是这样子对我说话，我不会做这件事情。
是，
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安静在了神的面前，我顺服下来了，然后我就很谦卑的去跟这个委员去请教，就是说我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正，有什么地方需要改正的这样子的情况，那他也给了我这个意见。
是，
然后第二年我就拿到了科技部的杰出奖。所以有的时候神常常会让我们做一些不是我们本性可以做愿意做的事情，但这个时候就是顺服就会蒙福。我会觉得说当你顺服下来的时候，你就是给上帝机会，他让你有一个蒙福的机会。照我的本性我是不会去做这件事的，但是我顺服下来了。
老师刚才讲到顺服就会蒙福，但是他的工作是大学教授，要带很多学生来做实验或者是要写论文，可是总会有遇到不听话的学生，或者是作为一个带领他们帮助他们的人，当您跟学生相处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历呢？
不能否认就是每个学生都有一些问题这样子的情况，那我的法宝就是用祷告来托住每一位学生，用祷告来托住每一位学生。那我举两个学生的例子，那其中我有一位学生他来自一个家暴的家庭。
是，
他的家暴的家庭是因为他如果跟他父亲对话的时候，如果他迟一两分钟回答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拳头上就会上去，那所以他就变成很多事情他的反应都是直觉反应，没有经过思考，
是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所以他常常就会做一些很出格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是，
那这些这样子的东西里面常常有的时候会让我非常的生气，可是以我的智慧，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带领这个学生，那我只是把这个学生带到上帝的面前，请上帝给我智慧，也给这个学生一个柔软的心，
是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在每一次这样子的过程里面，这个学生有逐渐的比较柔软了，然后我也比较晓得怎么去带领这个学生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后来这个学生毕业了，然后呢去当兵，当完那快要当兵完之后，我突然接到这个学生的电话，然后就说老师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在哪里哪里，然后薪水是多少多少这样子，我想跟老师来分享这个喜悦，因为当时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有我现在。
是
我那个时候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因为其实我那样这个学生当时真的不让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去带领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只是用祷告来托住这位学生。那第二个场景是有一个学生有一点点雅思的情况，
是雅思伯格症
的情况。那有一次呢他在我办一个活动的时候就跟我的助理吵架，那就有学生就来跟我报告。那你知道办活动的时候已经很忙了，就又有学生在那边惹是生非，那你就会很生气，然后我也我的情绪也出来了，我就对他也就发脾气了这样子。然后 当天恩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在隔天上午的时候，他的爸爸还有他本人就给了我一个讯息，说他要休学，
是
这样子的情况。那我当时看到以后就很难过，我就不晓得说，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唯一的知道的就是，我只能求上帝给我智慧。所以那天我就是跪在上帝的面前，把这个学生交在上帝的手中。然后因为我跟学生约了，就是等一下要跟他见面，那我也知道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那求上帝给我智慧，让我怎么知道跟学生对谈。然后再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我常常有很多的想法都是在祷告中神光照我的，那上帝就在那个祷告里面，神就光照了我一些方法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运用了这些方法，然后来在当我在跟这个学生见面的时候，我就运用了这个方法，然后我就跟这个学生这样子对谈。那没有想到他就说，老师我不要休学了，我要赶快把论文写好，
是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不是我做了什么，其实是上帝在我跟这个学生身上做了工，这样子的情况。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困难，那只有上帝能解决这些东西。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必须要学会把自己放小，然后把这些事情交托给上帝。
我们刚才听到了陈友华老师，他在带领学生，就算这些学生他可能有家庭的原生家庭因素，或者是先天也有一些不好的经验，甚或是疾病，造成他们长到大学的时候都还有一些从小到大的人格，但这些他也透过祷告，透过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一一的陪他们度过生命的难关。同时他也见证到这些学生是如何的可以在相处的过程中给予陈老师回馈。那我想问一下陈老师，您除了在花时间在教学上面以外，您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陪伴跟你一样有身心障碍的朋友以及他们家属，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经验？
好，我除了就是说我的学校的工作之外，我花了一些时间，然后和身心障碍者的朋友在一起。那我想用我的生命的故事去影响他们的生命。那就像我刚回国的时候，有一位身心障碍者的父母曾经对我说，陈教授你回来是对的，因为你给了我们希望。
是。
然后还有一次在我分享我的生命故事的时候那有一位癌症病患，他就走到我的面前就说，陈教授谢谢你的演讲，因为你的演讲我有了勇气来面对我未来的癌症治疗。
是。
那我后来从这些东西我才知道，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一个这样么不一样的生命。那其实我想上这就是上帝给我的命定的计划这样子。那我如果这是上帝给我的命定的计划我愿意去帮助这些人。那因为在我过去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些人这样子帮助我，那我希望就是能够把这样子的烟火传下去，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我想要强调的就是，不管是身心障碍者的帮助者或者是学生的父母，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就是不是你要去帮这个身心障碍者，或不是你要去帮助你的孩子去做些什么，而是你要将这个身心障碍者或将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是。
那我有一个学生的父母，其实是他是基督徒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呢，我觉得他也许他是所谓的 金孙 OK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所以呢他的家庭就会想要为他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譬如说爸爸打电话到我们所里说请问什么时候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父母一直的去出手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对这个小孩子是有帮助的，
是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应该是父母要把这个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让这个孩子走在对的路上。
是，
那我有跟这个爸爸看这个妈妈谈过，他常常会怕他的孩子怎样怎样怎样，怕他的孩子又如此如此。那我觉得其实我们都不可能为孩子做到100分，只有你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照顾他，来上帝来引导他，甚至你也要让上帝来管教他，那他的未来的道路才可以走得比较顺。
是，
那这当然也有出现在一些身心障碍者的家庭，尤其因为他是身心障碍者，那所以很多的父母或者很多的环境都会觉得要给身心障碍者特权，
是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任何的特权都是暂时的，因为在真实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永久享有特权。
是，
那当你给这个身心障碍者在此时此刻此地有特权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封住了他学习的道路，其实你也是不让上帝来管这件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样，当你没有能力去再让他有这个特权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走，这个并不是对他真正有益的，这样子的情况。那所以在爱里是没有惧怕，在爱必管教，所以是应该是把这些小孩，把这些身心障碍者带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这是最有用的方式。
老师，那您自己身为一个身心障碍者，您能不能向我们的听众说明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帮助这些身心障碍者的话，我们应该用怎么样子的态度，或者是他们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
好，譬如说我曾经去某一个基金会审查奖学金，这样子的情况。
是，
那个基金会给奖学金的标准是非常低的，六七十分就可以拿奖学金。
是，
这在真实世界我相信主持人应该同意我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是不恰当的东西，就是因为你把那个真实世界的标准跟你的标准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会让这些身心障碍者有不正确的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是让他们不晓得现实世界是如何生存的。
是，
那我反而会觉得你还是照一般的标准然后去给他奖学金，但是你帮助他有能力上的提升，就像我现在会去帮助一些小小人儿去上英文课，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帮助他们去提升他们的英文的能力，
是
这样子的情况，让他们有专业上的能力。那当他们有专业上的能力，然后甚至能够做得比一般人都好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这样子的情况。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被这个社会接纳，那这个时候那往前走的时候，那个道路也就会比较顺。
是，那我想问一下老师，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这些正在经历困难的身心障碍者朋友说，可以怎么样子加油，怎么样子鼓励？
好，我想就是我跟你们一样都是一个身心障碍者，那我也曾经经历到一些困难，就是我要想的就是哥林多后书上他讲的，我的恩典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软弱，就像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根刺。那我觉得您可以将你的软弱、你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我相信上帝会在你的周遭预备天使，上帝也会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那我觉得你不用害怕走向去。
是。 那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您是从刚信耶稣开始就有像这样子的信心倚靠上帝吗？或者是您其实也有经过一个过程，越来越相信，越来越倚靠神呢？
哦，那当然是有一些过程这样子的情况。我是高中受洗的，那但是信仰的高峰应该是在我的大学的时候。那在大学的时候我有参加一些校园团契办的活动，
是
什么北区大专福音会、大专灵修班，然后当然也有辅仁大学的这个校园团契里面的。那我觉得那个地方那个东西给我了我很深的造就，然后尤其是在这个真理的上面，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对我有很大的影响。那对一些大学生，就是我知道校园团契现在还有在办，那这样子如果说你们有机会的话，我真的是会鼓励你们去参加这些活动。我自己真的是从这些活动里面这样子，就刚才讲的北区大专福音会，然后大专灵修班，还有退休会等等这些，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造就我生命的一些机制。那第二个我觉得对我信仰里面有很大的影响的，就是在我念博士班的时候，我的博士是在英国薛菲尔德大学念的，然后英国薛菲尔德大学有一个系叫做 Bible Study。那 Bible Study， 那它的世界排名是非常高的，是 Five Star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有一些台湾的华神毕业的人，就会去英国的 Bible Study。薛菲尔德大学的 Bible Study 去念博士，然后他们在那边的服事，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这样子的一个，因为他们自己其实是一个博士生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他们在那边的服事非常感动我，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马来西亚那边的人，其实他们都是过的一个穷留学生的生活，但是他们开放了家庭，然后每个礼拜开放家庭，让其他的留学生进入到他们的家庭，然后他们不仅是照顾台湾的学生，他们也照顾那时候大陆过去的学生，这样子。那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感动我。我觉得我今天为什么有一份愿意帮助人的心，我想其实也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的缘故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说，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你都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团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跟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人，跟你一起陪伴你成长，然后你从他们身上里面，你的信仰上的生命就会长大。
那老师，您提到说在英国这个 Bible Study 圣经研究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一起肢体生活，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描述一下？然后你那个时候有什么样子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吗？
哦，好，我们譬如那个这是英国薛菲尔德大学的 Bible Study， 就是圣经研究的学系。那譬如说，那我那时候曾经有一天身体很不舒服，那曾经有一个姊妹，然后就是半夜就陪着我去急诊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呢，那也有学生他譬如说在准备口试的时候，那就有人就是会愿意就是那个月就是帮他烧饭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样子，所以大家就是互相的去支持去扶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在那样子的一个薛菲尔华人教会里面，我了解什么是从上帝里面来的爱。
是， 今天非常谢谢陈友华老师在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故事。虽然他有先天的身体障碍，但是他也有一颗乐观的心，并且他有一颗非常倚靠上帝的信心，去克服了他人生的许多困难，并且在他喜爱的专业领域上有很好的表现。亲爱的朋友，您所收听的是《云彩飞扬》节目。非常谢谢陈友华老师，他今天来救恩之声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陈老师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陈老师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与盼望。如果您想更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圣经真理，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好的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的祝福。在这边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 就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